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在进入讲道之前我想要警戒大家，如果我们听了讲道并同意讲道里头的信息之后却不做所讲的，那么我们就是不顺服主，因为所讲的所讲到都是按照圣经所讲的。所以要是我们听了讲道却不行出所听到所知道所认识的讲道的话，那我们就是刻意的去不遵行神的教导。所以就请大家默想这一点。所以今天的讲到我们将继续地看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这是系列的第七个讲到。或许大多数的基督徒在当地的教会有过糟糕的经验，或许大多数的基督徒不明白他们在建立使徒教会的职责和义务，即便他们渴望他们所属的教会是一个使徒的教会。路加福音在使徒行传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1到47节中教导了我们什么是一个健康的使徒教会。我们一直在学习耶路撒冷的使徒教会的四个明显标志。第一，使徒的教训。第二，基督徒团契。第三，守主的宴席。以及第四个明显的标志就是祷告。在我们重申每一个标志之前，我必须说，信徒本身必须将自己的当地教会建立成一个以圣经和基督为中心的教会。信徒们本身必须将自己当地的教会建立成一个以圣经和基督为中心的教会。使徒的主要职责是按圣经里的教训、教导和教育会众，其余的工作必须由教徒本身完成。在教会里，有谁会彼此交接呢？有谁会在教会里彼此交接呢？当然就是教会的成员。又谁会守主的宴席呢？教会的成员。有谁会为彼此和教会祷告呢？教会的成员。实际上，教会的成员被教导使徒的教训。由此可见，当地教会有四个标志，都来自耶路撒冷的教的成员。如果我们渴望建立一个使徒教会，我们必须认识到两个可能影响我们的意愿和努力的重要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必须知道牧师的角色是有局限的，和第二个因素是会员参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将看到耶路撒冷教会信徒的更多特征。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特征标志。首先，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些特征对圣经的真理是极其重要的。我必须从主在马太福音第16:16-18中对彼得和其他门徒的宣告开始。马太福音第16:16，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新约教会的主题是由彼得认罪悔改开始。同样的，那些认罪悔改并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救主的，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会员。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会员的关键就是要认罪悔改。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没有他人，唯有基督才是建立教会的根基。让我们读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10-11，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们知道彼得在使徒行传二中所宣讲的信息便是耶稣基督，其他使徒也有同样的信念。例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2:1-2中这样写道，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基督是使徒和信徒的一切，圣经是识别和表征耶路撒冷教会的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工具。我们必须注意到，最早的教徒他们精通圣经，他们是精通圣经的犹太人。彼得的教训引用了约珥的预言和在大卫的诗篇，并能够从中看出他们对此并不陌生。我们不应该忽略圣经真理的大能，这些信徒应相信耶稣并从圣经中得到教训而有所改变。正如我们从提摩太前书第3:16-17所看到的那样，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处的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当使徒的教训影响人们的思想时，他们的生命开始有了改变，他们做出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我们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的下半部分看到来自基督教训的知识和认知，使信徒的心意有了更新和变化， 因此信徒对圣经的认识在他们的文凭上结了果子。我们要重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由此可见，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督徒是否成熟是从他的品格，而不是通过圣经的测验看出来的。而且唯有神默示的经文才能改变我们的心意。如果我们对神的话一无所知的话，我们的心思意念将是凭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是不可能在老我里改变和更新我们的心思。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意念是堕落，是腐败的。因此我们如果不读经，不查经，不思想神的话，我们的属灵状态将退化，或者我们将被盗。信徒的心思面包含教义和对真理的了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拯救真理的启示，也是人与神之间正常关系的启示。然而这个教义的要素在新约中里不是以抽象理论投机的方式按逻辑和数学论证的科学思想体系出现的，但是作为超自然的神圣生命的鲜活直接的话，一种赋予生命的力量，既其有实践性，又具有理论性，在其内心意志、良知以及思想上都具有神圣的威严，并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基督里获得对神的知识，在这里与我们相遇，是永恒的生命。我们绝不能将真理与教条相混淆。真理是有关神圣的事，教义或教条是人类对其理解和陈述，真理是赋予生命和是赋予生命和生命的力量。对不起，真理是赋予生命的力量。教条是合乎逻辑的公式，真理是无限的、不变的、永恒的，而教条是有限的、多变的和需要去完善的。第二，在信徒的教训里有长进，推进基督徒的团契。基督徒相信神，相信那个在圣经里启示自己的神。基督徒获得了新生命，这彻底了改变他们。他们从罪恶和罪的势力中解脱，与神和好，并恢复了心灵的和谐与平安。因此在恩典，他们的生命反映了基督的生命，并且继续地行出信心和爱，直到完全为止。因此圣经不仅是为学识丰富的人而写的，而是写给每一个人的生命手册，是圣灵写给世人的书。 基督和他的使徒的话富有至高和至圣的圣灵大属灵大能，神的话是活泼的，能够刺入骨节与骨髓，能够激动人心和良知，叫死人复活。保罗曾讲到爱，爱乃是最大的恩赐，主最大的诫命也就是爱。耶稣给他的使徒的最后一个诫命是彼此相爱。正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四节所说的那样，爱心是就是联络全德的，爱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美德。事实上，神被定义为爱，神就是爱。信徒的团契是他们对主的爱和对他诫命的顺服。他们，我们只有通过爱才能够证明自己是他的信徒。信徒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心的、诚实的心用饭。他们致力于基督徒团契。有趣的是，正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二所说的，他们彼此交接。我们认识基督团契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对这个基督团契预期的有所不同。像所有其他的关系，即使有时在基督团契中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尽管如此，这是神的恩典的方式，为要造就他的教会和他的子民，并且他得荣耀。在基督团的团契里，在基督徒的团契里，有正面和负面的经历，这都是出于神的智慧的。正面的经历鼓励我们更积极的参与团契，正面的经历也鼓励我们要有长进，以便我们正面和负面的经历都是出于神的智慧。正面的经历鼓励我们更积极的参与团契，负面的经历鼓励我们必须在基督里有长进，以便我们更完全、更有忍耐、更有恩慈、更有温柔和更有爱。如果我们没有在基督团契里头有长进，我们仍然是幼稚和不成熟的信徒。我们应该致力于建立一个专心侍奉主和主内弟兄姐妹的教会。我们在第44节读到，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用公物。在这里的在一起的希腊语，在第二节47，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再次出现。第46，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强调了这团结感。所以从这三节经文，我们能够看到这里所强调的团契。因此，致力于团契就是造就一同在神家庭里得救的成员。我必须说，早期基督徒的这些特征是充满圣灵的基督 徒特征。所以我们将所以如果你们想如果你们搬到另一个城市或另一个国家的话，再找一个当地教会的话，那你们就应该寻找这些特征，寻找一个教会是忠于教导圣经真理的讲道事工，并且这个教会是充满了热情关爱和支持的团契，不敷衍或过于注重礼拜仪式的礼拜，这个教会应该是富有同情心而不是自私的。我也希望我们这里的教会都有这些特征。第三，基督徒信徒他们聚集在一起擘饼，我不再细说这一点，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充分了学习这个主题。在学习下一课之前，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神为什么期望我们具有这些特征呢？为什么神要我们有这四个特征呢？我唯一的回答就是神要我们效法他的模样。所以让我们进一步去探讨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恒心祷告，探讨祷告这个特征。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以及以后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祷告是使徒时代基督徒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这告诉我们祷告是必要的，祷告是必要的，没有祷告就没有崇高坚强和幸福的基督徒生活和基督徒教会和基督教会。不可否认的，我们的时代，在我们的时代中，有些人偏离了祷告。在我们现代的生活中，有些人偏离了祷告。人们对世界的新观点及其不变，以及其一直在变化的定律感到困扰，笼罩着我们的现代世界的物质主义使人感到麻木。有些人并开始怀疑祷告的功效，因此也怀疑它的必要性。这种不易观察的怀疑甚至影响了一些自称是基督相信基督的信徒。在许多情况下，有些人开始怀疑祷告的功效，因为也怀疑祷告的必要性。这种不易察觉的怀疑甚至影响了这些自称是相信基督的人。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不再私下 祷告，也不再聚集在一处祷告。即便他们没有公开的承认，他们却是默认了祷告不过是一种迷信，没有任何的实际作用。因此前卫的人拒绝祷告。有些人可能说我这样说可能是夸大，其实我也希望如此。试想想你的个人祷告生活以及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你是否能够确定祷告对你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呢？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说，早期的信徒他们致力于祷告，这不仅是个人的私下祷告，也包括了在教会里的集体祷告。有各种各样的时刻和需要促使我们祷告。许多著名的人物专为不同阶级的人写过祷告文，例如托马斯·阿诺纳的学生的祷告，杰里米泰勒的工人的祷告，托马斯·阿诺德老师的祷告，和乔治·赫伯特传教士的祷告，主耶稣给我们的主导文，这都是每个人的祷告。每一个人不分种族情况或者是教会，都可以用其简单的话语表达出灵魂深处的渴望。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绝不能忽视祷告团结我们。无论是作为家庭还是作为教会，都将产生确实的影响。第一批教徒信徒他们恒心祷告，建立了早期的教会。我们的信心促使我们向神祷告。当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他在教导我们主祷文，使我们对神和祷告的性质有了清晰的认识。在这里我们看得到神与我们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祷告说我们天上的父，神与我们是有关的，神不是遥不可及的，神不是冷漠的，神不是敌对的至高君主，他是渴望赐福于我们的天父，他不是一个与受造物隔离的造物主，神是在自己儿女当中的慈爱天父，他是立住的神，他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神，如果没有他的生命，活物就不可能存在。神能够听到我们最微弱的呼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适合缺席的神沟通，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神就是我们祷告的对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承认他就是永生的神，关心我们福祉的神，我们也承认他知道关于我们的一切，他能够帮助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宣告对他的信心，祷告是我们信仰的证明。再来我们要看一下祷告是必要的。试想想耶稣，他就是世上最完全的人，最富有知识的人，最好的人，他是神的儿子，他启示了宇宙的奥秘，他相信祷告，他向人重申了祷告的义务、需要和功效，因此他不仅祷告还教导门徒祷告，所以我们更是要祷告。耶稣超越所有的一切，他具有无与伦比的智慧和无罪的天性，他征服了世界，他是人的救主，他的出现给我们在祷告的方面做了榜样，这是前所未见的。他不时与神相交，展现了他和神是合一的，无论是在海边或在城里波饼或行神迹，耶稣基督他都时刻的祷告。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在拉萨路的坟的墓旁，他在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在 克西马尼园极其忧伤的时候，他在多鲁地受难的时候，每一刻他都在祷告。如果耶稣也需要祷告来振兴他的灵，即便他是超乎人类的神子，他也需要与天父同在来激励他，更何况是我们道德的盲目与软弱，我们的罪恶和忧伤，我们需要得到神的帮助，我们唯有敞开心怀向神祷告才能够得到帮助。试想想，我们都不是完全的，我们容易犯罪，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可怜的，我们是腐败的，我们是凡人，我们是注定要灭亡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生活在一个腐败而堕落的世界，我们具有腐败和堕落的性质，我们的无能应该促使我们每一个人都祷告。耶稣设了一个比喻，那就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耶稣劝诫他的门徒要祷求，就给他们他的诫命是：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当心祷告，不要使自己陷入试探中。这是他的劝诫，因为他完全了解生命以及生命的需要，内在有转向神的冲动，就像花朵转向太阳一样，这是灵魂中的一种归巢本能，就像鸟能够无误地飞回他自己的鸟巢，这鸟巢就是他的避难所，在繁荣和欢乐的冲刺中，这可能不会坚定地表现出来，但是在软弱或有需要的时刻时，灵魂会转向那个无限的神，并大声呼求他的帮助。人的这种普遍本能表明需要祷告，就像肚子饿了需要食物，这种本能不仅是基督徒才有的，因为这是无处不在的。人甚至向未认识的神祷告，人甚至向太阳，甚至向月亮、星星、树木、磐石和人工所造的偶像祷告。谁会否认人需要祷告呢？我们越是对神有信心，就会越向神祷告。圣经所叙述的信心伟人，他们都是祷告的人。亚伯拉罕、摩西、以利亚、大卫、所罗门、但以理，他们的祷告都刻骨铭心。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考验，他们的力量单薄，在社会、宗教和政治上容易受到来自外来的势力的威胁和逼迫，尽管社会、宗教和政治环境对他们不友好，他们仍然相信神能够帮助他们，因此他们祷告是鼓励他们和生存的唯一动力。他们在他们的软弱中，他们相信神并向他祷告。祷告有一些要点，让我们看看一些祷告的要点。祷告必须是我们内心渴望的结果。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表达我们内心的诚挚情感。我们阅读基于圣经中的祷告，给我们的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深切和真诚的渴望、诚恳，甚至是绝望。杰利米·泰勒曾经这么说过，从容的渴望是一个美善的人的祷告最大的敌人。你真正渴望得到什么呢？当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并感受到内心渴望的强烈感后，迅速地到神面前诚心诚意地向他倾诉。冷淡和散漫限制了祷告，祷告不过这样的祷告不过是表面文章罢了。如果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就必须要渴望更好的事物，有清晰的灵来与慈爱的父相交。迪恩·法拉德说得很对，他曾经这样说过，祷告我们认为是如此简单常履行的事，但是在真正地祷告时却有一种，但是在真正的祷告真正的祷告它有一种努力的热忱，是一种生命的挣扎。祷告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话，仅仅是一种形式无益处的行为。我们也可能会深思弗兰西斯科布的亲切的话，他这么说，不诚恳的祷告，漫不经心的祷告，三心二意的祷告，根本不是祷告，这些有如耳边之风一吹而过，不是与神说话。所以我们要拉弦张弓，聚集最大的力量，将我们祷告放射向天上。祷告是信徒和他们的主之间的一种属灵交接。当早期的基督徒心痛不已的时候，他们倾心地祷告。祷告应该是清晰的、简单的，并且带着真诚的心。我们还必须提防不犯拉比的错误。他们认为祷告越长越蒙神的垂听。他们的名言之一是冗长的祷告延长生命。对此谬论，我们的主曾经警告不可重复无益的话。路德明白主的意思，路德说，话多而没意义是世俗的，简洁的言语是属灵的。关于这一点，威廉·泰勒博士有很好的劝解。他说，祷告要简洁，却不失诚挚。祷告要像发电报一样，字字充满深情。祷告要像一支箭，是直接有活力有力量的。与此同时，我们要花足够的时间与我们的父神相交，我们绝不可冒失开口，以至于失去和无限的神相交。早期的基督徒是新信徒，他们恒心祷告，在基督里有长进。祷告必须是以基督为中心。保罗劝诫腓立比人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也应该如此。如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就不会失败。我们的祷告不能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就渴望基督所渴望的，那么我们可以肯定我们的祷告将蒙悦纳，因为祷告使我们效法基督的模样。耶稣曾经说过，我们要奉他的名祷告，凡是来施恩的宝座前的都得了这个应许。但是仅仅地重复主的名是不能够蒙应许的。我们的主从来不鼓励这样的迷信行为。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是要 是要像他的使徒那样真切地亲近他。詹姆斯·克拉克他明智地向我们解释了这一点。詹姆斯·克拉克他曾经说过，奉基督的名祷告是指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在基督的灵里忘了我们的虚空，忘了我们的自私，忘了我们的自大，渴望他人受益神国的到来，以顺服的心祷告。我们要说，不是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如果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所祷求的将得到应验，因为我们所祷求的是合乎神意。我们祷求他的圣灵，祷求得力做好人，祷求能力行好事，这股得胜的力量必临到我们。我们将摆脱疑虑、焦虑、对邪恶的恐惧，并受到激励，有指望和得力。主祷文充满主祷文充分地体现我们在祷告时应该有的基督态度，这是全心全意奉献给神的态度。愿他的国降临，完全顺服他的旨意，完全投入的弟兄情谊，完全献身于神，是耶稣的杰出特征。耶稣认识神，耶稣完全相信他，耶稣在情感、目的、生活上与神合一。约翰福音第四章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早期的基督徒不知道道路向何方，他们在建造新约教会，他们需要圣灵的带领，祷告带领他们，神了解了基督的意念。我们必须以顺服的心献上祷告，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展现了对神完全的顺服的动人画面。耶稣渴望遵行神的旨意，促成了他天父救赎世人的旨意。他在受难最关键的时刻完全展现了出来，他的肉体承受着酷刑的煎熬，但他接受了神圣的旨意，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了拯救世人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他在十字架上说，不要成就我的耶稣曾经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是他每一次祷告的基调。当盛满人类痛苦的杯送到他的口的时候，耶稣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此，这必须是每个真正祷告的条件，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我们不可命令神哦，尽管我们能够祷求心想事成，但是在祷求的时候，我们需要，我们必须屈膝在无限智慧和爱的神面前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我们将永远确信，我们真正的幸福在于我们的意思和神的意思相一致。早期的基督徒顺服了主的旨意，祷告鼓励并恢复了他们软弱的旨意，增强了他们的信心。他们在面对试炼和逼迫的时候，祷告是他们最后的指望。祷告也鼓励信徒以及会众。我们看到了早期的信徒，他们组成了一个大 祷告应该鼓励信徒和会众。信徒组成了大家，组成了一个大家庭，信徒谋求大家庭里弟兄姐妹的福祉。在整个主导文中使用的从在主导文中使用的复数形式的代词，很明显地表明这是多人的祷告，而不是一个个人的祷告。在主导文我们看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日用的饮食，免我们的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些都是复数形式的代词，这些都表明了信徒的共同需求和责任。当我们一起重复地祷求的时候，我们与同伴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当我们为其他的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当我们祷告当你不为主内的弟兄姐妹的祷告的时候，你和他们的关系就不会亲密。如果你不为我们的牧师祷告，你就没有和他有亲密的关系，因为你不关心牧师，也不关心他他的讲道。对，所以我们在关心大家的福祉的时候，我们应该彼此为彼此代祷。所以这祷告显示了我们之间的友爱。当我们独自一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独自与神同在。但是耶稣希望我们互相代祷。当早期的基督徒聚集在一个地方祷告的时候，有了弟兄般的团结。他们在面临试探的时候，破坏和社会压力时，聚集在一起祷告。我们绝不能忽视祷告的重要性哦。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恒心祷告，因为他们相信神，并且需要神的帮助。整个国家都反对他们，他们受到破坏，甚至受到死亡的威胁。他们被整个社会排斥，祷告是他们从患难中被拯救出来的唯一救命稻草。他们相信祷告，这意味着他们相信垂听和应验祷告的神。玛丽女王也被称为血腥玛丽，曾经说过比起千军万马，她更惧畏约翰诺克斯的祷告。这应验了他知道这虔诚祷告的人加上神是无敌的。祷告将人的努力与神的大能的膀臂联系在一起。祷告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我们可以自信肯定，唯有通过祷告才能够确保祷告所产生的结果。圣经有许多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基督教历史记载了无数的例证，信心的始祖祷告，甚至耶稣也祷告，使徒祷告，早期的信徒也祷告，我们又怎么不祷告呢？ 当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们为一个寡妇祷告，她在很早就守寡了，她的先生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丈夫死后，她独自抚养了四个孩子，她的生活并不容易，她经历了很多试炼。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她曾经这样说过：“我虽然在物质上没有在物质上不成功，也没有给我的孩子最好的物质享受，但是我能够给我孩子的就是我为他们祷告。”那我就问他，你的孩子又怎么知道你在为他们祷告呢？这个寡妇对我说，因为他们每个晚上起床上厕所的时候，他们走过我的房间都会听到我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恒心的继续祷告，因为这不仅对我们自己，也对教会很重要。我们的教会在迈向未来都会面临挑战，我们没有应对这些挑战的所有的答案，所以我们必须祷告，渴望我们都为大家祷告，以便建立一个信基督的教会。如果你认为你还在基督里头没有长进的话，你还是不成熟的话，你就应该祷告。让我们现在低头祷告。